耶稣的传统有一个非常大的收集是诗歌，都是敬拜赞美的诗歌，那当然就是先是传唱的啊，传唱的啊。我们看看这个初期教会，我们跟各位讲了哈，对外的宣讲跟对外的要理讲授啊，它保存了很多跟基督信仰的相关的传统材料。我们再回到一下我们前面跟各位谈的这个礼仪性的问题啊，我们前面说了，最早的礼仪来自于什么？主的晚餐嘛。他要挨家挨户的举行，那本来就已经是一个礼仪，在那个时候我们前次课程里面已经碰到这个主题。不过呢，在主的晚餐里面，我们所有的那个内容是什么？是门徒们直接在耶稣面前跟耶稣一起所得到的经验啊，在那个礼仪里面他们得到怎么样？得到了关于晚餐礼仪要举行的指示啊，他们得到命令，你们要为纪念我而做，同时他们也得到了解释啊，这个是为你们得救而举行的啊，这个饼，这个身体啊，这个酒，这个血是为你们而留下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在礼仪本身，我们现在谈的是另外一个幅度，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发现很多很大量的作品或内容啊。那么它已经是非常清楚，在礼仪当中属于，用我们今天的话是属于这个敬拜赞美的元素啊，因为大家很喜欢唱这个唱诗歌嘛，唱圣歌等等东西啊。那最早期的教会啊，他们慢慢的开始在生活的传统聚会当中，他们产生很多新的经验，有些是非常强的。那么他们在从这一个最简单的晚餐的礼仪，特别是当他们慢慢的要经历到被犹太人排挤，不再能够这么样的广泛的参与圣殿礼仪的时候，他们要发展出自己的宗教生活的格式啊，这是慢慢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是他们在他们的自己的团体的聚会当中，要产生出一些他们的方式啊，因为他们被排斥在这个传统的犹太宗教敬礼之外，会越来越强啊。好，那在这个敬拜礼仪当中，他们相信什么？这个被高举的主啊，耶稣被高举，复活被高举，他的确是现在临在当中。他们相信什么？在他们当中啊，是天主实现了新的创造，在这个礼仪当中，他们就经验了这个事实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啊，就是在今天这个历史一旦久了以后，慢慢会失去的这个动力 dynamic 动力。很以前那是很确信，他每一次庆祝，我当然没有看过，我只能猜，只能想。我想以前的教会他们在举行礼仪，一定非常嗨的。啊，一定胜过 Michael Jackson， 我自己相信了，但我无法证明了，这样子啊，一定是跟我们今天比，我们现在太稳重了，太冷静了，那样子。我也不是说一定要什么击鼓打鼓怎么样，一定要什么样子穿着很多舞蹈的元素，但是至少精神面应该要表达的热忱一些啊。那我常常可以举例，我常常服务朝圣团嘛，我就可以发现，在朝圣期间教友们参加弥撒，态度完全不一样的。我自己主持弥撒也不一样啊，在堂区里面就是觉得啊，这一个大机器拖不动啊，在朝圣里面二十个人甚至十个人啊，就很容易啊在一起啊，彼此沟通蛮容易，彼此可以影响，互相感染。当然我也特别费心准备嘛，这是我相信这应该是最早的教会的这个元素，他们动力是非常强的啊。我现在怎么样把自己把这个动力啊，借着我的信仰表达，借着各位的学习，你们应该要开始慢慢的练习一些东西，让它出现的。因为初期教会是相信，在这个礼仪当中，他们就跟主相遇，而这个相信不是抽象概念，是亲身经历啊，他们感觉到的。我们就要说有 feel 的，很有 feel 的。好，初期教会团体是基于这个经验的，他们相信都是事实，因此他们产生很多诗歌。你就知道，你就说在那个场合里面啊，也大概特别容易有灵感吧，啊，就被刺激嘛，感动，你就想有感而发这东西。那这些自发性的诗歌慢慢的被收集起来，啊，比较好的就会保留，比较的临时性、比较不特殊就会慢慢淘汰掉嘛，一样会留下一些。我们今天用俗语说所谓的老歌，啊，就是透过一个信仰团体生活上的保留跟淘汰， 那么留下来的就是老歌嘛。老歌为什么好听？并不是老歌都好听啊，是留下来的才好听，对不对？你听见听的老歌是你通听的，没有都听见嘛。我们老歌，如果你拿1980年代来算才算老歌的话，1980以前的歌多少根本数不清嘛。你记得两三首而已，是老歌好听。那个语言的讲法是因为已经透过一个大量的人们的筛选留下来的，他们就哎，我好听，像我们过去也觉得好，对不对？那很多个人都忘掉了，那不好听老歌也很多了，很清楚的。好，那所以留下来这些诗歌是一样的，他们在生活的聚会当中，这个动力里面他们产生的哈，透过一些可能是一些自发性的，透过一些有能力的人，他们稍微改编啊，你比如押韵啊，怎么动，慢慢形成可以留下的东西。好，我们看、这怎么样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也在更多前书。我们今天知道，因为保禄的作品是最早的新约作品，所以我们大概要找的见证都从保禄作品里面来找啊。第14章26节，他谈到这个教会的聚会，他说：“弟兄们，当你们聚会的时候，啊，聚会是敬拜天主的聚会嘛，啊，每人不论有什么神恩，或有歌咏，或有训诲，或有启示，或有语言，或有解释之恩，一切都应该为建立而行。”好，信仰团体的聚会它必须达到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让信仰团体得以建立。神恩很多种，歌咏、训诲、启示，语言就是舌音的意思了，我们翻语言翻得不好啊，按字面翻舌音就是这样子，然后怎么样，有解释舌音，所以它需要解释嘛，这样子。好好，就你大概读到新约里面，特别是跟很多前人说谈到语言之恩，都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舌音了，用舌啊发的一些特别流畅的声音，听起来像语言，却没有什么实质的内涵，或至少一般人不懂。好，这样。好，所以这边说怎么样？不仅所有参加敬拜天主礼仪的都参与了歌咏，而怎么样？个别团体也会有些贡献。好，这歌咏是一个特别的神恩呢、但人到底咏唱什么呢？你可以相信，就是咏唱赞美天主跟赞美基督嘛。当然是内涵是这样。那详细内容我们要看一些例子啊。那这个圣咏啊，他们咏唱的诗歌哈、他们最早，他们犹太人本来就很多诗歌的嘛，圣咏集150篇了、就不要提那些没有留在圣咏集里面，对不对？你们记得这个达卫有一首很美的诗歌，他哀悼约拿的死亡，对不对？写哪里啊？在怎么样呢？壮士书里面，对不对？另外一本，这书就没有被收纳进到这个圣经。你可以读一下那个撒母耳记下的开始讲的故事嘛。所以有很多诗歌就没有留下来，就没有留在我们圣经的150篇圣咏里面，有非常多的。那么由旧约的圣咏很多是哀嚎的跟苦难圣咏啊，那是表达怎么样？他们过去犹太人生命的经历有这些经验嘛，不奇怪的。连耶稣，你问耶稣，如果他那天晚上被捕的时候，在临死之前，如果他在总督府也好，在这个大司祭府里面被关也好，他晚上有点休息，他做什么？你当想他祈祷吧？那他怎么祈祷啊？练天主经可能呢、但是可能最后就是他练他所熟悉的苦难圣咏，一般我们讲88篇或87篇啊，那篇一首非常著名的苦难圣咏。但是呢，在初期教会，我们现在在新约里面所留下的见证，我们很特别的，在初期教会的诗歌当中没有苦难圣咏，没有表达哀嚎的。新约所留下的歌曲都是光荣赞颂、敬拜、赞美。你这奇怪吗？不奇怪，因为主复活了。他们现在在那么短的时间，他们只经验到这个耶稣马上就要来，马上我们看到决定性的光荣，决定性的跟神在一起嘛。好，所以很清楚的啊，这个一个大的一个差别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所看见的诗歌，几乎看不见啊，看不见苦难跟哀嚎。都是赞颂的诗歌。好，那他们怎么写？当然知道圣咏里面啊，犹太圣咏里面有这些苦难跟哀嚎，当然也不缺敬拜跟赞美，有非常多。那第一个最早期的基督徒，如果我们知道还可以肯定是犹太人的话，他们当然可以直接 从他们传统的诗歌找到灵感，啊，用来咏唱现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旧约的圣经有很多的诗歌可以改编为直接赞美耶稣的，你只要把这个本来是用在天主当作对象的，就直接改成耶稣就好了，或改成主就好，就甚至连字都不用改，啊，在咏唱者他自己明白，在旧约里面唱到主就是上主亚威，在新约里面唱到主就是耶稣，就很容易就可以直接用，这是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例子。那么在格林多前书14章26节刚才所提这个歌咏，大概这是很大的部分应该是包含这个啊，在旧约的圣咏。但是呢我们知道，那么新约的圣咏跟诗歌呢就不会单纯只来自于旧约，还是有很多的创造啊，新的创作也不奇怪。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呢，你知道这个天下文章真的一大抄了，你这怎么变还是有就过去的一经验帮我们往前走嘛。所以这个新的圣咏呢，它无论如何在用字用词跟形式上，我们大概都不用怀疑跟旧约的诗歌有非常深的关联。那我们在新约里面有非常大多的诗歌在末世录里面，我们从末世录看也的确可以发现末世录的诗歌，你可以比较一下，就非常多的因素是来自于旧约的，啊，末世录有很多赞美的诗歌。那么有人甚至于哈，有一个学者把它称为什么，是一个具有赞美诗歌形式的福音，啊，基本上这个称呼可以接受了，可以接受了，是吧？因为看你怎么去定义福音嘛。那那个福音它里面谈的是以羔羊的形式，已经战胜的羔羊，对不对？好。那这个怎么称呼它不重要了，我们只要知道这个在末世录的那里面的所有的诗歌应该是出自于末世录作者的手笔，或者是他收集到的诗歌，二选一吧，啊，毫无疑问的。那这些诗歌呢一定是有非常多已经在当时的教会当中传唱啊，所以人们可以从这边可以推断，我们可以推断，那么初期教会敬拜礼仪当中他们所咏唱诗歌的风格跟形式。而且我们这末世录是比较晚期作品，大概我们讲的第一世纪末，有的人甚至愿意说是第二世纪初，那个具体年代不重要，那它是新约里面属于比较晚的，那它当然它比较晚写就可以收集比较多的材料。所以大概我们很难去定断说这个诗歌大概在什么时候，一般讲不讲第一世纪就已经成型的。那么这个教会礼仪也是慢慢累积的嘛。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在末世录里面这些诗歌它基本上有很多是交互轮唱的。啊，有一个人或者一组领唱员领唱，大家一起答句的，或者答阿路亚或赞美天主。这样的，你们知道这个是过去的诗歌在今天的教会礼仪特别就保留在答唱咏里面吗？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因为以前呢，不是每个人都有书，很简单，对不对？就跟各位讲过几次了，16世纪才出现印刷术。你今天有机会去一些比较古老的学院去看，还可以看到那些，特别是在16世纪之前的老学院里面，他们还有那些唱经楼的，就是一个金架，大金架上面才个油灯啊，很远的可以几个人一起看，甚至于一个人看，别的人在那阴暗处啊，只回答而已的啊。但是你可以看到，那是一个最根本的这个，所以这个对答是非常重要的，答唱咏这样子。那到今天还保留在我们，如果在修女或修道院里面，神父们修道院里面，他们唱歌还是分两边轮唱，对不对？只是很多人已经失去这个能力了啊，就是大家这一旦会唱就大声唱，不会唱就闭嘴这样子啊。就是我们现在好几台湾现在很喜欢唱这个，在大理唱拉丁歌曲，对不对？其实有的歌也不是拉丁歌曲 ，Kyrie 明明是希腊文啊，它不是拉丁文这样子啊，没关系，对不对？跟离唱那个天神弥撒哈，对不对哈？这个本来是两句对答的哈。大家就抢着唱，对不对？抢尽了那个唱主唱的风采。为什么？因为好不容易唱一次，对不对？其实蛮悲哀的，我觉得蛮悲哀。就我们已经不懂了这一些老传统啊。本来有圣咏的，他们要领唱，大家答就好了。但是我们就是好像这个不知道，我没有什么恶意。自己看到神父们就是好不容易，哎呦，听到个老歌曲，特别是年长者，哎呀，不得了，根本等不及就开始要唱，对不对？然后就唱得一塌糊涂，对不对？ 很遗憾了、啊，这个礼仪这规矩是要死，真的没人敢讲话，因为他们好不容易满全一下这内心的渴望也好了，无所谓。好，好，唱歌，大唱友，我们今天一个非常深的历史，就这个交互轮唱的，这本来在这样子慢慢发展，那后面或答阿路亚或答阿门。简单，这很清楚。你看一个《末世录》十九章第四节啊，举个很经典的例子：24位长老跟4个活物，就是听到那个有人领唱叫什么，就一起伏在宝座上一起喊阿门、阿肋路亚，这是答句嘛？答句，你可以读读看第4章跟第5章都有一些诗歌，《末世录》就写诗歌怎么唱的。好，顺便提一下，就是我们这些末世的这个新约诗歌哈、啊，主要的诗歌我们都被接纳进入我们教会的日课了，有印象吗？什么时候我们唱啊？什么时候我们会唱《末世录》里头的诗歌？嗯、啊，晨祷还是晚祷？哦，还好，二选一，容易猜对，对不对？容易猜对啊！每天晚上的晚祷第3首都是新约诗歌。晨祷的第2首都是旧约诗歌，哦，大家慢慢，你现在慢慢你在练神学，你慢慢接触这个东西多，你要开始要敏感一点，你要知道啊，这种东西不要等别人讲，你开始要敏感一下，敏感要发现啊，发现一下。那么旧约的诗歌因为材料更多，重复性比较少，新约的诗歌相对少，它就是每星期重复一次。如果你从这个进修道院开始唱的，大概已经唱了上百次了，没有敏感到就是小和尚念经嘛啊，有口无心就念就哇啦哇啦念，念什么也不知道，对不对？就是很遗憾了、啊、哈。你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记号。我不是要责备大家了哈、啊，我们一起反省了。那你说你传什么福音呢、啊？我们身在福中都不知福嘛。你都不知道你在练什么，你不知道，你就哇啦哇啦练，你当修士必须练，为什么必须练？练了以后对自己没好处，好像只为光荣天主一样，对不对？我们在感恩经的颂谢词，通用颂谢词，平常年级第4世，对不对？我们给你的仪器原是你的，并不增加你的内在荣耀，听懂对？这对我们有利嘛，对不对？你把它常常记得，非常，我每个礼拜四我一定练这一首，提醒我自己，非常重要的。我们做的一切是让我们自己要得到好处，那你问得到好处没有？问自己嘛，这是很简单，说信仰反省啊，这个神修啊，没那么复杂了，很简单的。我们就是平白浪费，我们整天活在这个里面，理论上我们整天活在这个传统，非常美的。好，这是一开始跟各位谈的，那最早的是这个敬拜跟赞美的这一般性的特点。那么我们看看，那么最具体的是欢呼的诗歌。先定义什么是欢呼，欢呼，那欢呼大家都会。你去棒球场吧，你去篮球场，你去这个一般的这个什么音乐会里面啊，对不对？或者今天的政治里面讲好不好啊，对不对啊？你就说对好，对不对？是一种欢呼的方式嘛，就是大像一个乐团。如果你去听一个这个一些那个交响乐大合唱，最后结尾都是欢呼。不，你们看韩德雅的这个弥赛亚，对不对？就是墨西亚这个阿欧亚唱大欢呼，这样子就大声的、一致的、开心的向某一个对象吼叫，吼叫，这是欢呼嘛。那过去最早怎么样？当然是君王性的欢呼啊，当皇帝来了啊。虽然你外面一直喊什么肃静啊、回避，大家欢呼得不得了，对不对？这是显现嘛，对不对？所以欢呼通常在这个重大场合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啊。群众向君王欢呼，向统治者欢呼，是承认这个人的主权。我们向某一个对象欢呼，是把自己委身于他，我们屈服于他。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就可以知道一般的这个职业运动啊、跟歌唱啊、跟这个音乐里面都是一样，对不对？我常常觉得这些为了买这些运动商品呢、啊，为了买一些这个什么歌唱歌星的用品，你们要跟着他哭、跟着他笑啊，我都觉得是疯子了。我都觉得啊，因为他是要娱乐我们的嘛，因为我们花了钱就够了嘛，本来就是个对价关系。但是我这样可能太过理性，对不对？好像是一个球队输了，你跟他哭半天了，都不知道不太明白为什么，对不对啊？这个情绪当然是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发泄的一个 疏导的管道，那我们能不能在信仰里面发展，这我们可以想啊。好，礼仪当中对天主欢呼有一个另外很深的功能，说你知道刚才说对不对，我们通常欢呼是怎么样，对于一个对象，那在这个在信仰的功能之外呢，我们去对君王，对一些公众人物，你把它绝对化了，就是偶像崇拜，不是吗？所以礼仪中的欢呼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功能，是把我们的崇拜对象导正啊，只有一个，只有唯一的一位是应该是配得我们所要给予的崇拜的行为的，称赞的，欢呼的，对于君王性的这些礼仪啊，我们下跪，我们致敬，只有一个对象。所以在欢呼里面最常见的形式是你，你是应受赞美的，怎么样？譬如说，或你是堪当受赞美的，你当受赞颂等等的话，那这个你是很清楚，唯一的，做一个对象，做一个。所以你注意到，其实我们的信仰是非常强的啊。我们因为我们是一神论嘛，哈，唯一神论是非常强的。在我们这些语言里面，如果你真的在使用的时候啊，你动了感情的话，大概就不应该有偶像崇拜了，啊，你可以欣赏周杰伦，没有我没有意见，对不对？但是不用为了他哈，这个销售不好难过，或者他赚钱你跟他高兴，你们出去要给他什么买花献花，不用了哈，献花给天主就好了，不是吗？好，那末世录是常常看到什么一什么什么，他是堪当赞颂等等都很多。我们读一个小的例子啊，末世录第四章十一节，啊，那这是什么？对天主的欢呼。啊，上主我们的天主，你是堪受光荣尊威和全能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都是因着你这旨意而存在而造成的，强调创造性，对不对？而且怎么样，你是堪受光荣，意思怎么样，是唯独你堪受，别的都不行，这话是包含在里面的。那对象是什么？上主我们的天主，是直接针对天主，毫无疑问是来自于旧约的思想。然后呢，第五章另外一个天庭的一个神事是针对基督了。他说被宰杀的羔羊，第五章十二节，堪享全能富裕智慧勇毅尊威光荣和赞颂。好，你看到没有，前面第四章十节堪受啊，这个堪享是一样的字的，你是翻成都翻成堪受，都翻成堪享也都可以一样的啊，但是但一个对象是天主，一个对象是基督，你很清楚，你把天主跟基督已经不再分了，啊，不再分。但他按他当时讲话的情境，他会去注意到他的语言，但这个语言是可以互通的，所以可以知道，从旧约的因素里面，很容易可以稍微变化形式，变成新约对耶稣基督的赞颂与欢呼。很早的诗歌是这么写来的。好，那么有一些是第二个层次赞颂天主的语句。好，那在末世我们看到很多是针对天主赞颂，这一非常长的句子啊。那么这些话很可能我们大概也可以想，可能是在主的晚餐当中，他们在用餐吃饭。我们知道本来的犹太人的逾越节晚餐，他们在大的晚有很长的祈祷的嘛，啊，有很他们的当然是用旧约圣经，用圣咏集。那么在主的晚餐，他们开始慢慢举行基督徒举行主的晚餐里，他们也唱一些诗歌。我们可以毫不怀疑的想，他也曾经用过旧约诗歌，那也开始创造一些他们适合他们自己目前的情境，写了一些诗歌。所以在这些礼仪里面，那些传统上的犹太诗歌本来是针对天主的，他们可以现在拿过来用，啊，那过去很清楚，在犹太的重大的礼仪当中，他们用餐，他们也饼跟酒要祝谢的，要感恩的嘛，对象当然是天主。那连耶稣跟门徒们用晚餐，他拿起饼来，拿起酒来祝谢了，像谁啊？像天主啊。很清楚的嘛，但是这个可以慢慢可以后来被基督徒就转用在耶稣基督事件里面，啊，这是我们大概基督信仰最深的根。我们看个例子，末世录十一章十七节，啊，上主全能的天主，今在昔在者， 我们称谢你，因为你取了你的大权，登上了王位。义民发了怒，可是你的震怒也到了，就是审判使者，赏报你的众仆、先知、圣徒，以及敬畏你名字的大者、小者的时候到了，并且也到了消灭那毁坏大地之人的时候。这首诗歌你看，这边看啊，上主全能的天主啊，你可以用它来称天主自己，用在耶稣基督身上也没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例子，你可以看见这边的确他已经谈到这个耶稣来以后要产生的一切，但你最后谈的最后的审判，对不对？也是耶稣也是审判者，然后登上王位，天主本来就在王位上面的，还要登什么登呢？这就已经是指的耶稣了。你看见这个整个的语言，它是混合在用的啊，就是他们当在唱的时候，他们没有像我们今天做这个理性的分析，他们直接就用了啊，就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我想他们真的可以讲是神魂操拔吧，啊，这么深的一个信仰感动，他们把这些旧约的诗歌这个形式文字稍微改变成他们自己在当时在举行晚餐里以及后来别的诗歌里面用的一个歌曲，好，这是用来赞颂天主的语句，这是个例子。但相信有很多别的例子，我们就是可能就流失了，有些还保留在新约的别的作品，有些就不见了。好。那第三个是我们跟各位谈的是另外最常见的是我们讲的光荣颂，啊，我们最简单，我们今天念圣山光荣颂。那过去他们直接讲这是那个直接的隆重的赞词，隆重的赞词。圣山光荣颂是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已经定断了天主三位一体，无小无大，无先无后，啊，这个信仰很晚了，啊，到第二、第三、第四世纪慢慢形成一个格式。所以我们这边谈的光荣颂，谈的是新约里面的作品之后，那还没有出现我们今天这个我们平常在课程里面练的这个光荣颂啊。它最根本的理解是什么？就对天主跟对基督啊，非常正式的欢呼。那最常见的是在祈祷之后，作为一个祈祷的结束语。我们大概可以很早的想，今天我们在这个弥撒里面，在天主经之后，我们加了一个主导文的副导文，对不对？我们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这样的话，那这个话其实在这个十二宗徒训诲录有啊，十二宗徒出现的，他说权力和光荣都归于你，直到永远。大概类似的句子应该蛮多的啊，在第一世纪就已经出现，可以相信啊，初期教会很早就已经形成习惯了，每一个祈祷呢，在结束以这样的光荣赞颂来作为它真正的一个结束。那这个传统其实没有一直流传到今天的。我们今天大概在每一个祈祷的最后，我们很习惯的会念圣山光荣颂，绝大部分的场合了一样的。那或者说，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把一切都归光荣于天主吗？圣方济常常教我们在祈祷之后把一切要还给天主，包含自己所得的幸福跟美光荣。那么义大学一直讲的欲显主荣嘛，是一样的，都相同的背景，就从初期教会就形成的传统一直流传到今天，很惊人的，非常惊人的。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在这个罗马书十一章啊，保禄他在写完了，他相信犹太人也一定要得救的，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信仰啊。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保禄他处理啊，他的同胞会不会得救？他说一定会，啊，一定会。这是他凭什么这么相信？我真的要很惊人。他当然相信天主，相信天主许诺是不后悔的，这个是最根本。好，他在讲完了全部讲这个奥秘真是伟大，谁可以明白啊？最后结尾三十六节说，因为万物都出于他，依赖他而归于他，愿光荣归于他，至于永世啊。好，这光荣是赞颂非常多，你在读这个圣经里面非常多。其实你读保禄作品，你要很感动。保禄他几乎每一次啊，一提到天主啊，他马上就要讲一句赞颂话。很特别的，这非常特别的，在大陆我不知道，应该有。我们台湾，我们在念书时候，那时候还在戒严时期嘛，还在这个特别尊敬蒋中正跟蒋经国。我们提到什么国父啊，提到这个总统啊，我们要立刻立正啊，坐着要马上挺腰坐好，是一样的道理。那这个是表达尊敬嘛啊。我们今天在教会礼仪有这个传统，你本来在教会礼仪里面，你提到基督的名字，甚至提到圣母，应该要浅鞠躬。 低头的，这是一些，这是教会的礼仪传统。这个浅鞠躬是很好的一个帮助，你意识到你现在在练什么。其实蛮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慢慢传统传统不见了。那教会礼仪以前分的非常多，浅鞠躬跟深鞠躬以及这个下跪，现在慢慢都没有了。老传统就慢慢的散失，那种很可惜了，那种。好，另外一个是赞美诗。那么敬拜天主的形式呢，慢慢会越来的越制式化，越来越多哈。那么形成一些真正完整的诗歌体。那么赞美诗它是一种叙述性的文字啊，它在陈述一个事实，只不过是以诗歌的形式啊，它讲述一个甚至于多个思想内容啊。但是语言呢，就不是一般的散文。它不是要一般我们用来定义什么客观的概念，而是一个赞美性的诗词的语言，赞美诗。其实最常见的可以看，你可以回忆一下，或你们以后你们注意一下，我每天的日课经里面啊，都是有赞美诗嘛。对啊，我们每一个不论是诵读、晨祷、日间经、晚祷跟夜祷，都有赞美诗。它基本上都是在叙述。叙述一小事情里面，那就只是变成了一个诗歌体这样子。好，那么它有一些什么形式上的记号啊？赞美诗的格式基本上是一样的。首先是描述性的语言，在描述一些事情，都是什么以第三人称来表达的单数，因为讲天主讲耶稣嘛，或者是有时候你可以称赞因着某一个圣人而称赞天主一样的。好，然后另一个是什么，会成对的出现，一句两句两句的出现，或者是三句三句成对的平行的。那么通常这些会用很多的关系代名词跟这个分词结构连在一起，这就很难跟各位解释，是属于这古代语言的文法。关系代名词各位可以容易解释，就是你我他的意思嘛。那么分词是这些古老语言是最美的，但是也最困难。如果各位在学希腊文学拉丁文的话，那你在学到这个分词结构一定会头痛的。那么在今天的外语，像各位比较可能熟悉的英文也有嘛，过去分词跟现在分词啊，表达主动的用现在分词，表达被动过去分词等等东西，这些话这是个非常美的一个语言结构这样子啊。好，那么他们可以通过这个分词结构，可以意思可以一个句子一直写下去啊，它不用换，就是一条句子。我们今天的人比较不这么写东西，我们今天的人需要句子简洁简短。那过去他们为了要卖弄他们的文学技巧啊，他们会一个非常长的，甚至于整页一个句子而已。那你要真的要读懂它，就必须要去分析每一个句子结构。我们就感谢天主吧，今天这些文字我们大概见不到了，除非你有很幸运或很不幸，你要去做研究就碰到那些东西，那就很辛苦这样子。好，没关系，你可以读读看这个德萨诺里后书一开始啊，就是一开始那个赞美诗，那是一句话而已。大概从最后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十节吧，我如果没记错，它整个是一个句子，但是我们中文已经切了很多小句子了，翻译本是没办法翻的啊。那么因为这是希腊文的特别的分词结构的美。好，稍微做这个简单的背景介绍就好了。在赞美是个基本的形式，它是用描述性的语言，通常是成对出现。那这一对的连结通常靠着文法的技巧啊，靠关系代名词，靠着这个分词结构。可这个各位不用太急，像这个东西我真的不会考，放心，不会考，你放心啊，你放心，不要去死背，你应该能够分辨，这个没那么重要啊。让各位能够，那你要在，特别是我们当中的大部分都是修道人或者热心教友嘛，我们练日课的，你可以把这个用整合到你的信仰，平常的日常生活经历会很美的，你练这个会有感觉的这样子。好，内容呢？那么内容的话，赞美诗通常是怎么样？是赞美天主充满救援的行动，或者是叙述，或者耶稣的行动啊。那么通常它同时会把这个历史性、时间性跟空间性的概念用在一起啊。那历史性跟时间性大概是描述天主的救援工程，那空间性讲这个救援的这个领域在哪里啊？所以它可以是针对天主的赞美诗。它比较是强调历史，比较强调时间，那么比较针对的基督的，就比较是 比较是空间性的，在比较就是耶稣基督真正的救援的世界里，他蛮这整个的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整个的传统里面这大致上可以这么分啊。那新约里面呢有很多赞美诗啊，那么最古老的还是在保禄的书信里面所保留的，那我们相信啊大部分是他收集的，但也不是他自己写的啊。那么新约作者他们引用这些诗歌呢，往往是按他的需要引用某一段啊，没有这个完整的引用。就像我们今天在写东西，我们引用一段诗词，我们不会把整篇，不会抄整篇，一样道理啊，就是。那么很多呢是这个诗歌的这个开始跟结束部分，往往会被省略掉啊。这个作者只按他的需要引用他所收集到的诗歌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必须要去看，但我们现在这个透过很多的回忆，有一些我们很甚至可以很幸运找到啊，可能是比较接近原稿的东西，大部分是不行的啊。但是这些诗歌通常会这么开始啊，愿天主受赞美，或愿耶稣基督受赞美。我们看几个例子啊，我们首先看对于天主赞美诗。新约基本上是宣讲耶稣嘛，所以对于天主的赞美诗相对而言比较少。也不用奇怪，因为他们整个是重点是强调耶稣复活，因为关于天主的赞美诗旧约已经很多了啊，最早期的基督徒直接用就好了，材料已经足够丰富。但对于这个新约的读者跟作者，当然是赞美耶稣比较多。不过呢，还是有一些在新约里面赞美天主的诗歌。我们看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啊，是撒加利亚的赞主曲啊。撒加利亚生了孩子要给若翰取名字的时候啊，突然间这个哑巴就得到解了，舌结解开了啊。那路加福音第一章的68节，我稍微念一下各位听啊。我用的这个是诗高本的这个版本啊。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因为他眷顾救赎了自己的民族，并在自己的仆人达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大能的救主。正如他借历代诸圣先知的口说过的，拯救我们脱离敌人和仇恨我们者的手。他向我们的祖先施行仁慈，记忆起他自己的神圣盟约，就是他向我们的祖先亚巴郎所宣誓的誓词，恩赐我们从敌人手中被救出以后无恐无惧，一生一世在他面前以圣善和正义侍奉他。好，这个是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的我们诗高本的版本啊。我用一下这个我们平常日课练的版本啊，你就可以发现它的这一个日课本的它有改编，它改编的更像这个我刚刚跟过谈那个诗歌体啊，是它在翻译的时候可能特别做这个选择一样的同首诗歌啊。好，请赞美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因为他眷顾了他的子民，拯救了他的民族。好，就把这个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美给它改过来啊，请赞美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我们现在的祈祷是怎么样，是我们就邀请大家一起来赞美，它稍微有点改变，但它这个反而是更清楚看见这一个平行的格式。好，第一句是什么，是请赞美上主以色列的天，然后问为什么，因为他眷顾了子民，然后拯救了他的民族啊。他怎么眷顾，下面说他在自己仆人达卫家中为我们兴起大能的救主，就是两句啊，两个诗节。然后接着下面一句是到正如他曾经借众先知的口说过的，就是借他历代先知所做的许诺。好，什么许诺，一位救主将救我们脱离敌手，使我们摆脱仇人的掌握。你看又是两句，我们平常在现在我们在日课里面我们也是两边对念嘛，对不对，是这样子对着念的。或者我们会英文的时候会变成四句一起，四句一组一组的，就是很完整的保存本来的诗歌体跟那个对仗啊，这个平行的对立。你们在唱的时候，希望你们从现在开始每天日课再费点心去看，是非常美的啊。你就慢慢这个字就很容易记住啊。那这是新约当中赞美天主的诗歌啊，那么关于这个历史救援，我们看见是两句两句的形式出现。相同的例子有别的，像厄弗所书第一章、伯特禄前书第一章，还有哥罗森书第一章都有。各位回去就自己读一下吧，你可以知道。那特别厄弗所书第一章，我们每个星期一都念的 这个我们都是每天都练的，你慢慢放到心上，你可以在晚上练日课的时候，你自然的就可以对神学上的东西会增加很多。好，天主赞美诗当然是相对而言少，新约最多的是基督赞美诗啊。那新约中的赞美诗呢，那么在保禄时就已经非常多了，就是很早就发展出来了。那么新约的赞美诗，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它那个生活的环境啊，已经有非常强的外邦人的影响啊，希腊人、罗马人，所以这些希腊、罗马的外邦的哲学思想，他们宗教经验也慢慢的融合在这个传统的犹太思想里面，在这样的基督徒传统里留下来的一个诗歌，通常呢在赞美耶稣基督的诗歌有非常清楚的三段式的基督论，你们会在神学院练一门课叫基督论吗？就是基督论什么意思？论基督啊，谈论基督的意思啊。这边是个三段式的格式。第一个是怎么样呢？他首先讲耶稣基督是先存的啊，他是天主子，那么在创造之前就有的，跟天主同在的，在时间开始以前与天主同在，跟天主没有距离啊。他是在天主创造时就已经扮演着什么中介的角色，他参与这个天主创造的工程，甚至怎么样，天主是借着他而创造一切的。好，这第一个是耶稣基督本来就存在啊，存在就是美嘛，存在就是真善美。各位如果读个哲学的话，这个形上学本体论就讲存在，你可以知道这个练神学之前练过哲学有好处的了啊，存在就是美。然后第二个是怎么样，这一个先存的天主他自我贬义，他降生成人啊，所以从天主类他进到受造界啊，他降生成人，他就贬低自己。那你要问为什么呢啊，第三个，为了最终呢再被天主高举成为天上的主啊，他降到人间最后的目的是为了再回到天主那里去啊，就真的成为 Kurios 啊，他首先是 Kenosis， 完全把自己放弃了，然后因着他这样的服从天主，天主让人看见他真的就是天主自己所派遣来的救主，就重新的高举他。这是这样的一个，你可以相信它是非常深的希腊外邦的基督徒他们所发展出的一些思想背景。为什么？因为当时在希腊文化当中有他们的宗教跟哲学背景嘛，有他们的一些思想，有一些很让人喜欢的思想，但是对基督徒而言是病毒性的思想，是 virus， 简单说是异端啊。那当时我们讲的最著名是我们讲的唯识论，讲了好几次的唯识论啊，诺斯底派 （Gnosis） 啊，这样的话，因为呢，在希腊文化里面，他们有一个非常强的观念，相信什么？相信精神是好的，物质界是坏的，啊，人都感受到这世界这个固定的结构是压迫着我们的啊。对他们而言呢，救援的意义怎么就是怎么样把灵魂从肉体这个监狱里面救出去？就好了，你从柏拉图开始看都是个思想啊。那这个世界呢压迫着我们，从世界的压迫当中得到解放就是拯救。那么怎么可能呢？他们当时说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某一位从这个结构体之外的来啊，他打开这个通路。他们当时就理解为一个观念啊，一个先存性的思想来。那么现在这个思想他们就变成这个，你谁知道这个思想得救，你几乎，我不敢讲一定了，你几乎可以去想这个这些这个比较讲佛教的像讲觉啊，你就看透了一切这个味道，几乎可以自己可以得救。但当然这个自我得救比较是佛学的，在现在还是有一个外来的啊，一个特别的思想精神体或领域。那这个呢在基督信仰他们怎么样说，是一个绝对的拯救者啊，是天主派来的解放者，就把这个话就用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这个他们用了这些传统的思想做了一些修正，那思想没有全部都错。你今天读的这一个梵文文献里面说，这天主把真正的真理放在各个文化里面啊，每个文化都有部分真理，在我们的信仰保有完整的真理 你大可以这么懂。那我们初期教会就是用了这一些本来留存在别的文化里面，在只在犹太的社会里面，他们本来不需要发展出这样的东西的，因为他们开始向外传，碰到了这犹太以外的希腊罗马的文化，他们开始也了解他们文化史的优点跟对于我们现在的挑战，他们做了一些融合，然后真正的去无存精，讲成我们今天这个三段式的基督论啊。我们的确是需要被救的，但这个被救呢，不是这个物质界全都坏了啊，对，有别的因素。那我们要能够真正得救，我们需要一个救主，真的是外来的，我们自己无法救自己。那这个外来是只能够来自于神本身，来自于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是先存的，同时带来这个解救。你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个理论，它同时在发展新理论的时候，它是受到当时文化的影响的。所以因为耶稣跟人绝对的不同啊，他不来自这个世界啊，他是来自天主进到这个世界，我们才说什么跟人完全一样，只是没有罪过啊。这我们现在在讲他的真人的部分，所以他只有他这样子来自于天主，从外来的才可以产生这么大的一个改变，真正的带来救援跟解释跟解救。那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思想呢，在犹太的团体他们怎么产生，在旧约就有，所以那些很早跟希腊文化有接触的犹太人，他们开始形成这些思想。那最早的是那些关于智慧的教导，我们在今天旧约里面那些所谓的智慧文学啊，箴言、智慧篇、德训篇这一类的作品，他们谈的这个智慧里面有非常多，是因为受了这些影响，他们开始慢慢发展出一个新的。那这个智慧你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它非常拟人化，好像把它讲成一个位格，一个 person， 就它可以怎么在天主创造天地一边观看，还出主意该这么造该那么造，这很有趣的故事，大家读一下。那这个是我们下一次开始从这边跟各位讲，这个智慧它真正影响了这一些新约的诗歌，到后来智慧的概念 Sophia 慢慢的转变成到若望福音，谈到耶稣圣也变成 Logos， 这个非常直接的转变的过程。我们下一次开始从这里跟各位继续，我们今天到这边。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我们还在耶稣的故事到福音书之间啊，这个过程当中还在跟耶稣相关的传统的流传的过程，我们还在口传的部分，然后接着会进到这个文字的传统啊。那么口传部分我们说基本上来自于人们讲述耶稣的故事，以及初期教会最早的礼仪聚会啊，从晚餐礼开始，然后有形成很多啊这个歌颂赞美的聚会，从最早的犹太人的圣殿的继续的例行的祈祷之外，初期的基督徒他有他们自己的聚会，那么从晚餐礼仪开始，然后慢慢的发展出更多，然后也很多为了礼仪的需求而写出的一些相对应的诗歌，他们可以从旧约直接取材，也可以自己啊，就是稍微做一些变化，改变一些方式写。当然我们也可以知道，他也可以从他们当时所具体生活的环境里面，从希腊、罗马或者是犹太文化当中，他们可以找到一些灵感，做一些新的发展。那我们谈的这些光荣赞颂的是特别的多，因为在比较悲哀的部分、哀伤的部分、苦难的部分，旧约就足够了。那么新约的传统的兴起是因为庆祝耶稣基督复活，换句话说赞美都来不及了，对，所以没什么太多的，因为当时真正的大规模的教难还没有真正开始，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所读的一些诗歌呢，大概在新约里面所保留都是赞美的诗歌。那我们进到这一个关于直接以耶稣基督为对象的赞美诗啊，那我们跟各位说，这些诗歌大概就显示了最早的直到今天还留存的一直发展的三段式的基督论啊。先赞美耶稣是先存的啊，跟天主本来就在一起啊，在创造之初就有，在天上，然后呢是降生成人，就是自我贬义，就下降啊，从天然后下降啊，然后降到这个人间的 最低处最卑微处就是死亡了，啊，然后再回到天上，那么再回去是被天主高举，啊，所以先存的天主子下降到人间到死亡，然后被天主高举为主，啊，这是一个，三段式的基督论。那么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发展可能有一个非常强的哲学的背景因素，是当时在第一世纪耶稣前或耶稣后，第一世纪在希腊已经兴起一些思想是严重的危害我们基督信仰的，比如说在我们过去叫这个诺斯底派，今天我们翻译的这个哲学叫唯识论，就是把我们的人们把救援理解到要解脱从这个现在的物质的结构从世界的压迫当中得到解放，简单的说把形式把物质看成低下把这个精神看成高尚用最简单的话说灵魂是被困在肉体的监狱里面所以灵魂如果挣脱这样的一个束缚那么就得到了个救援那这个比较非常的柏拉图的思想嘛，所以在希腊人非常多的。那么就怎么样可以让灵魂得到这样的救援？他说，必须有一个外来的，一个外来正确的思考方式，正确的或者一些秘密的知识啊。这是我非常简单的话讲那个唯识论啊，非常简单。各位需要看读哲学就多读一点就好。那么这个我们基督信仰是天主子真正的神成为真正的人。它不仅仅是观念，它也不否定物质，因为神也接受了物质，神也接受了成为完整的人嘛，这是我们的思想。好，那么这个思想，这个从天上先存的，然后呢下降到人间，后来再被高举，这思想呢，其实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有一些准备啊，准备也是来自于希腊化的思想，就是希腊团体啊。希腊化的犹太团体就是过去由因为各种原因犹太人被放逐或者他们为了得到比较好的生活离开家乡那么跟这个犹太以外的文化接触那我们当然知道从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开始耶稣前第三世纪末期他们开始推展希腊化那希腊文化的确是有文化的一个民族啊然后他们这一些外地流放的或外地迁徙的犹太人他们自然会跟这一些希腊人接触认识这些思想他们慢慢的生活里变成也希腊化那把这些思想呢跟他们传统思想呢做一些融合当然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学术性的工作生活上的自然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希腊化的犹太团体呢他们产生一些作品他们开始描写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存在一个有叫天主的智慧那智慧在希腊文是 Sophia 我写这个用拼音的方式 Sophia 这个智慧那智慧就是他们如果我们读我们的圣经里面有非常多的篇幅跟作品是属于所谓智慧文学比如说德训篇智慧篇这个东西那么这个智慧呢是被他们理解成一个好像是神性的存在是个实体不仅仅是一个是实体意思是说它是具有天主本质的能够产生强大效果的存在那我们读这个智慧篇的话它就是我们读的很像是一个位格性的 the personal 的这个存在就是那么他智慧呢是什么是创造的中介天主在创造的时候我们读智慧篇说这个说他智慧我站在旁边观看好像当祭师是当什么当这个参谋一样给很多意见的然后呢是什么是最后是他自己也参与智慧成为了创造的媒介所以在创造之后呢那么智慧呢就在这个世界上面发生效果所以智慧是你读这个文学好像是从天主的宝座跳进这个世界里面来进到世界然后呢为在这边怎么样向大家宣告天主的讯息可是呢很遗憾人们没有认出他来他到处都被拒绝然后他就说他到处怎么无家可归没人发现他然后呢一直到他发现一个民族愿意接受他你当然知道犹太民族 就把他接纳了。这其实你读那个这个篇很美的，他说要找他很容易，他就他坐在门边，你经过就看见他了。但是我们知道大家都是有眼睛，却没有珠子，有眼珠看不见，对不对？好，因为他发现这一个特别的民族，他就留在这里，留在这个以色列的民族里面。那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就是真正慢慢怎么发现，就可以连接到过去的旧约里面的 Torah 法律了。被天主直接赏给了一个特别的民族，而现在到了新约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智慧呢就被初期教会拿来当做一个背景，来作为一个理解耶稣基督身份的模式。那么基督就被等同于智慧，我们就说我们今天讲耶稣基督是天主三位当中第二位嘛，对不对？其实你读这一个智慧作品，发现智慧就非常像第二位啊，非常像。当然这个我不能讲相等啊，非常像，意思是说这个思想已经在犹太的文化里面已经慢慢的发展出来了，只不过那么样的像我们成为今天的神学的格式啊，三位一体，无大无小，无先无后，怎么分圣父、圣子、圣神的，那是后来的，在整要综合整个新约的产品，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出这个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格式。但过去呢，它是有一些因素在历史里慢慢发展的。那么最直接的一个诗歌，我们最古老的应该是《腓立伯书》第二章，各位都非常熟悉的哈。那我们在每一个星期的主日第一晚祷，我们会练这一首圣咏啊，这首圣歌《腓立伯书》。好，它是一首赞美耶稣基督的诗歌。它一开始是保罗是用个引言说，他告诉腓立伯教会说，你们都应该拥有耶稣基督所有的心情。啊，我们要跟什么耶稣心情一样，就是跟他一模一样。在这是第二章第五节，这第六节开始是诗歌。啊，你看他说，你们该怀有耶稣基督所怀有的心情，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字已经提了，对不对？然后通过一个关系代名词他，就连起来了。好，下面就是整个诗歌，啊，是第六节，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他贬义自己，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赐给他一个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直接看见我们前面所讲的三段式的基督论。第一段第六节，对不对？就是他怎么样跟天主一样的，他跟天主同等，这是第一个先存的，只是呢他没有把他视为什么应该把持不舍的，相反的怎么他空虚自己，所以第二段他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一见如人，还没有用到说跟人完全一样啊，只是没有罪过，是用诗歌体用相似而表达，对不对？好，然后怎么样？他贬义致死，然后听命到死，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因为真正的死亡嘛，所以这个死亡怎么样？说明他是人啊，神光是神不会死，必须是真正的人才会死。耶稣基督是真天主真人，所以他会死。好，这是所以他的下降。下降到人间，下降到人间的最低处，然后呢，第三个被天主举扬，你看到没有？第三个是用主动式，但是主动的这个人是天主嘛，所以天主举扬他，换句话说，耶稣是被举扬的，啊，最后怎么样呢？大家因为看见这个事实，就高兴的欢呼，他是主，耶稣基督是主，什么是天主嘛？然后就天主就回到什么天主圣父来光荣他。好，非常简单的一首诗歌了啊。那这个学生里面认为啊，这个第八节这个死在十字架上啊，可能是保禄加进去的，就是一些研究就是认为说可能是一首古老的诗歌赞美神的啊，还 不一定说，还说不一定是真正来自于犹太传统的，说不定可能别的外邦传统也有，我们这个很难去定断的，很难去讲。但是最后这个强调啊，真正的死亡死在十字架上是怎么，是非常深的强调人性，同时是保禄他有的特殊的十字架神学才进来的啊。初期教会我想我们大概可以想一下，他们最麻烦的是要处理耶稣的死亡嘛，那死亡已经很难处理，还要处理在死在十字架上，那更困难啊，因为不是一个好的光彩的死亡的方式嘛。好，那这个应该是保禄的特别的十字架神学，我们后来再读到格林多前书会特别再讲，再先放在心上就好了。那这个第八节里面最末这个应该是什么，是强调他的这个耶稣真正的进入人，所以这首诗歌是以戏剧性的方式来呈现主啊，来呈现这个头衔 Kyrios 啊，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 Kyrios 是主啊 ，Kyrios， 这是希腊文啊，但我们现在用拉丁文就不分啊，这样子。我们平常唱的这个 Kyrie eleison 的 Kyrie 是它是一个呼求的格式啊，就是古老语言这个那个名词有 case 嘛，有格嘛，对不对？这个是 Kyrios 是主格，是 nominative 啊，那么这个 Kyrie 是 vocative 啊，是呼叫的格式。好，那这是一个戏剧性的方式来告诉大家怎么样耶稣基督成为主，耶稣是主。他超越整个世界，他是普世性的君王。那他怎么样成为主的呢？是他从先存的天主，他愿意服从，然后进到世界里面。所以死亡本身啊，死亡就其本身而言，它并不是救援事件。死亡只是耶稣基督服从天主降生成人的最终的结果。说明他真正成为人，但他的目的是为了救援，是整个救援的一个过程，是让我们看见天主愿意怎么样拯救人。但是我们不是歌颂死亡本身，因为没有复活，死亡一点也不值得歌颂啊，是要连在一起的。所以复活怎么样才让人看见这个死亡呢？是耶稣服从天主到了极致啊，所以重点是那个服从啊，重点不是那个死亡，重点是服从天主。那因为他这样的服从，所以天主的回应是高举啊。所以服从天主的，你可以讲人嘛啊，绝对不会留在死亡里面啊，绝对不会得不到神的回应，这是有诗歌讲的啊。所以这个高举是证明怎么样？是耶稣的一切都被天主认可啊，在人认为无法挣脱的束缚叫死亡，可以被解放的啊，天主可以让人透过死亡得到释放，然后怎么真正的进到天国。那这个天国变成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建立的王国。因此有这么一首非常美的诗歌啊，耶稣基督他的心情介绍给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情。所以碰到痛苦的时候就少抱怨一点吧，从这里开始吧。好，我们看第二首诗歌是哥罗森书，我们就是简单的把我们这个新约几首基督诗歌上面给我简单做点介绍。我们相信应该是最早被初期教会拿来引用的啊，第一章15-20节啊，那这边我们看一个神学上很大的进展啊。这首诗歌其实可以分两段了哈，从15-18节是一段，然后呢19-20是一段啊，说18节的后半段是一段啊，意思说它有两个诗节，讲两个情况啊。那么前面呢15节到18节前半段是讲创造啊，然后呢后面呢。就是18节以后呢是新创造，然后呢新创造呢就是表达成救援啊。所以第一个诗节你可以解释，那么创造是怎么来的？他说是先存的基督的工程。我们一样啊，他一开始是他啊，他是基督，怎么证明的呢？我们稍微往前面看看几节的话， 好，前面一开始这个作者呢，他就是称赞感谢天主啊，对他因着哥罗森教会而感谢天主。好，在第十三节里面他说，因为他还是天主啊，天主由黑暗的权势下救出了我们，然后呢把我们移至到他爱子的国内啊，天主把我们移至到天主爱子的国内，对不对？第十四节说，我们而且在他内得到救，这个他是耶稣了，对不对？获得罪赦，然后他是谁？从十五节开始讲，说十五节这个后半段是这个诗歌的部分。那么这个他怎么样插进？他前面加了一个赞美诗，赞美天主。从赞美天主，那天主是借着耶稣基督施展救援跟赦免嘛？好，那这是一个连结的方式，就是我们说他透过一个非常简单的关系代名词他，啊，就带出来。好，我们看第十五节，啊，他是不可见的天主的肖像，一切受造物的守生者，因为在天上和地下的一切可见的与不可见的，或是上座者，或是宰制者，或是率领者，或是掌权者，都是在他内受造的，一切都是借着他，并且是为了他而受造的。他在万有之先就有，万有都赖他而存在，他又是身体教会的头。好，他是什么？一切之前就存在的啊，所以他是这边用守生者表达，但你不能说他是这个天主创造，反正就他就存在，然后怎么样，一切的创造是借着他啊，我们说天主借着啊，借着天主子然后创造，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读到，在若望福音第一章的圣言是一样的思想啊，万物都是借着他而造成的，这是创造的工程。然后怎么样，他是身体的头，那么身体是教会，所以从这一个第一个创造是一般的创造，然后接着是新创造教会啊，耶稣的生命的事件产生了一个新，所以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仁慈的他转面朝向他所创造的一切啊，所以天主在基督身上实现了他对受造界的仁慈，本来是一切是天主造的嘛，因为人的罪恶啊，所以远离。那天主呢，在耶稣基督身上，他继续的对这个受造界施展仁慈。所以基督事件，这个救援事件，其实是重新创造啊，一个最根本的理解。那么耶稣基督来到，如果你从时间上来讲的话，你可以说是重新创造的开始。这当然是人间语言，人间语言。好，所以第十八节开始就是讲那个新创造了啊，说什么他是什么？他是身体教会的头，他是原始啊，耶稣是原始，是死者中的守生者啊。前面是什么？一切受造物的守生者，对不对？现在是死者中的守生者，本来人犯了罪，离开了神，其实人都是死亡的。好，然后呢怎么样，为使他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因为呢天主乐意叫整个圆满在他内，借着他使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跟自己重归于好，因着他的十字架的血立定了和平。所以这一个创造呢，重新回到跟天主相称的关系啊，这是新的创造。这个大概是一个最早的一个把复活从死亡到复活理解为新的创造。那么这个新创造的结果是什么呢？是人和神间的隔阂就被取消了啊，人的世界跟天主本来的一切的圆满就重新达到和谐，我们可以说天人合一重新成为可能，或者你愿意更进一步的话，重新成为事实啊，这是这首诗歌哥罗森书。好，我们这边当然不是全诗歌，我只是跟各位稍微说。那我们这边还看得见两段三段式的这个讲法啊，先存的然后下降，然后最后怎么样，最后重新回到天上，或被天主重新怎么啊，就是宣告为神啊，为他的内在的一切。那下一个我们看蒂莫的前书第三章十六节，这首诗歌又更进了一步啊。好，作者呢 告诉他的写作对象，你就假设为保禄写给提摩太，他说愿耶稣基督受赞美，然后他这结束一段以后，最后结尾的时候，他在称赞耶稣，赞美耶稣，然后讲这个耶稣怎么样，出现于肉身，受赠于圣神，发显于天使，被传于义民，见信于普世，被接于光荣。你光读这个字哈、啊，受肉身、圣神、天使、万民、普世、光荣，你看见这什么是上界跟下界交互在换啊？天上的跟世上一直在交错在出现的一个，所以我们前面的一个三段式的这个格式啊，它还存在，还是一样上跟下界，但是它是混合在一起写。就是你可以，然后连续就写了三次，所以这个天上的跟地上的事被交织在一起啊，在天上发生了，由于高举使耶稣基督被宣告为末世性的君王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在地上呢是相符合，因为他怎么样，他是降生成人，借着肉身显现，然后借着耶稣基督把怎么样，把这个天主的救恩传告给一切的人。你读这个诗歌，你真的是震撼，其实蛮震撼的。就是天跟地是混在一起的。那我给各位一个小图表，你可以看看，就是用这个，这么是可以证明是过去的修辞学。你看六个名词哈，肉身、圣神、天使、义民、普世跟光荣哈。那么你用 A B B A A B 天上啊，这地上、天上、天上、地上、地上、天上。啊，或者是怎么样向普世宣告啊，被普世接受。你去看看这个，这是一个诗歌的东西，供各位做参考。如果你各位对于文学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看这一些啊核心的内容。初期教会他们用这一些，那其实不惊讶，因为其实各个年代、各个民族都有一些诗歌嘛，都非常美的。那这个是只不过他们用在这个表达这个神，你可以发现初期的教会已经对于这一个天主跟人啊，堕落跟救援，死亡跟复活啊，那就是已经融合在一起讲，非常美的一首诗歌。好，我们只是个例子，让各位看到这个初期教会之前的一些口传的传统而已，这样子我们不会进入到太多的那个诠释部分了。好，第四个是希伯来书第一章啊，另外一个例子啊。那么这是一首诗歌的一小部分，就是我们可以相信作者大概引了一小部分，没有引全部，我们也没办法去知道全貌，不过没有关系啊。那它内容是一样，是这一个先存者他开始的创造世界的工程啊。这天主经由先存者，经由耶稣基督开始的。好，那么我们一样，我们可以从这个第一节练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它是非常有趣的，可以怎么样连接到我们这边所引用的这首诗歌。这首歌各位都非常熟的哈，天主在古时曾多次以多种方式借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好，古时候是借先知讲。好，第二节，现在呢，在末世呢，他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话。好，然后天主立了他为万有的继承者，并借他造成宇宙。好，借着他创造宇宙。然后他是谁呢？第三节开始讲了，他是天主光荣的反应，天主本体的真相，以自己的大能的话支撑万有啊。当他涤除罪恶之后，就坐在高天之上，坐于尊位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字超越众天使的名字，所以他就远超于众天使之上。所以他不是什么样，他是超越所有精神的受造物的啊。当然你可以发现呢，写的东西啊，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啊，那些对于这个天使的、对精神体的受造物的尊敬跟崇拜，大概已经很强，还要说一点区隔啊，把耶稣基督他真天主。真人，然后呢，他跟这一些精神的受造物，他们有绝对性的不同。他本身是神，耶稣是天主，而这些呢是被创造为了要服侍天主跟服侍人的，帮助人的。很巧，明天是什么日子啊？诸圣天使、护守天神嘛，对不对哈？ 我们大概都忘了，我们还有一个护守天神嘛，对不对？忘记了啊，好吧，明天跟他 say 个 hello 吧，明天啊，拉拉关系。好，最关键的一个当然应该是约翰福音了，第一章十八一到十八节，啊，这是最美的一段经文啊，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最完整的一首诗歌啊，最大的篇幅被保留在新约的作品里面啊。那么这首诗歌如果你读的话哈，他曾经两次提到弱汉。你读约翰福音一到十八节哈，他两次提到弱汉。那么这个学者们的研究就很清楚啊，提到弱汉的那几节经文突然间就从诗歌体变成了散文体。换句话说，约翰福音的作者他在写这个福音的序言的时候，他引了一首现存的诗歌，同时他已经把他的一些话编进去了，插在诗歌里面。那弱汉呢，他非要加进去不可，如果不加进去的话，他没办法写第一章第十九节。你看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九节写什么东西，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九节，这是弱汉的见证，对不对？如果他前面不把弱汉埋进去的话，那里蹦出来的人没人知道啊，所以这是就是写作了。你可以看见他们就是慢慢可以学，他前面你把弱汉就放进去，的确放到他在写这一首诗歌的时候，好像已经在写耶稣进入人间的历史的故事一样。但是呢，他把一首诗歌体的材料拿来用，同时呢他编入了一些他要加进去的话，那么为了他下面要开始的这个准备，要让耶稣基督真正的进到舞台上面，那么在耶稣出现之前啊，他是弱汉为他作证，所以他前面那首诗歌如果只提耶稣的话，他很难让这个弱汉出场啊。所以先讲一下这个，所以如果散文体，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啊，把这个弱汉拿掉，把弱汉相关的故事拿掉，也许你会发现一个比较完整的最早的约翰福音作者他所引用的诗歌。好，第一章第一节说，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好，从这个内容而言啊，这个跟前面我们谈的这个智慧也是非常接近的啊。圣言呢，我们这个话是 logos， 里面写 logos 啊。你读一读，你可以试试看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啊，你回去试试看吧啊。你把这个前面这个圣言的字啊，通通改成智慧。练起来还蛮顺的，我练一下你们听就好了啊。在起初已有智慧，智慧与天主同在，智慧就是天主，智慧在起初就与天主同在，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样不是由他而造成的，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绝不能胜过他。如果你是想象一下，你是一个传统犹太人，对犹太圣经很熟，智慧文学很熟，你这样念一点问题也没有。所以你可以想象，可以想象，说不定若望福音的作者他手上的一首诗歌是智慧诗歌，只他为了他的写作他改成了 logos， 他不得不改。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男生，智慧是女生，智慧是阴性名词，他要找一个阳性名词才能够表达这个降生成人的耶稣啊。这个跟这个重男轻女没有关系了哈，但是历史上事实上耶稣进到人间，他就是以这一个男性的方式，所以就变成 logos。那这个如果这些推论是真的正确的话，我跟各位讲都是意见嘛，这是我学者们的研究，都是意见嘛，对不对？这个是真的很惊人的。你可以发现啊，就初期教会他们这一些最早期的基督徒，他们是很努力的在想办法表达他们的信仰，把他们在信仰里面所领受的用他们当时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当中的符号来表达出来。这个努力其实每一个时代都需要。 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是不管了，我们今天只管以前东西，我就照着用，然后呢用着用着也不管以前到底怎么来都不知道，这是麻烦。但我觉得我们如果你读圣经，我跟各位分享这东西，你看这东西，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是这一些最早期的这些，我们说他们的确是很有原创的本领，他们的确是有，他们当时也不得不，因为他们当时在那个一个大的强大的传统压力之下，绝大部分的犹太人不相信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救主，所以这些少数人相信，他们受大环境压迫的，他们更需要在那个环境之下，他们要表达他们的信仰，要说明，他们就更努力。也许用我们的中国话叫时势造英雄吧，他们就真的努力做了啊。那其实我们今天在任何一个环境，我们发现有困难的话，本来是个机会。所以如果我们在台湾在任何地方，我觉得传福音很困难的话，那你要问，我想可能我们很多的语言符号表达方式可能都需要重新思考啊，是不是能够有真正我们今天能够好的方法啊？我举的例子，像我们至少能不能够改一改唱圣歌的方法啊？好像圣歌一定要慢是吗？怪怪的啊，对不对？好 Logos 所以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字啊。那么其实在当时的有一个著名的犹太学者 Philo， 我们叫怀罗啊，怀罗，他就已经选择过了这一个 logos 的概念来强调天主的创造的，啊，所以这个是那个文化里面已经形成的这样子。当然 Philo 他没有成为基督徒，但是呢，就这个思想你可以知道，就是在当时文化里面可以一起酝酿出来的。好，那么这个 logos 圣言的概念呢，就是让人看见一个基督的一个特别的元素，是天主自己啊，他亲自参与了这个创造的世界。所以天主创造性的圣言身上啊，那天主呢让世界认识自己，那这个圣言成了一个，你说就最终极的天主啊跟人之间的媒介。所以在形式上面呢，真的我们说这个圣言诗歌哈，很可能来自于这过去跟智慧相关的一些语言。那圣言是创造的中介媒介，它进入世界里面啊，所以怎么样让人感到奇怪的是，那个他所创造的人借着他而被创造的人却不接受他，不接受。你看这跟又非常像智慧的情况，对不对？他就开始怎么样，他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啊，然后怎么样说，凡接受他的就成为天主的子女啊，接受圣言。好，那么他无家可归到什么的，后来他终于发现了有一个团体接受他，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人，怎么样，圣言就成了血肉居住在我们中间。你最直接讲，你可以借用一下，借用一下路加福音吧，啊，你说玛利亚就答应了天主邀请了，这样子好寄居在我们中间。好，那么借这个方式怎么样，那么这个善美诗最特别怎么样，他来怎么样，他来是要把他内在的奥秘啊，天主父的奥秘启示给人。所以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者，身为天主的他给我们详述了。好，我们只念了几节经文，这你当然可以稍微读一下，这样子。所以借着这个天主所派遣来的这个启示者，那天主呢把自己启示出来。所以说望福音的写法就很特别，对不对？从这个第一章十九节开始，有一个人开始作证，开始启示了啊，是若翰把耶稣启示给人，对不对？看天主的羔羊，然后呢，耶稣就进到人间，就开始做他的工作，怎么样？把天主启示给人，不停的讲话，啊，先是公开讲话，然后是只跟门徒们讲话，最后呢，只跟天父讲话，啊，所以一到十二章日望福音，耶稣公开讲话；十三到十六章晚餐厅只跟门徒讲话；十七章耶稣祈祷，他只跟天主讲话。十八章就是苦难叙述了，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喜，它整个是怎么样说，它给我们详述了嘛，详述讲述啊，这个字啊，这个详述这个字啊，希腊文就是 exegesis， 就是我们今天的诠释学这个字啊，就是你可以说圣言把天父给我们诠释也可以，但本来是讲述。好，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简单的综合的基督的诗歌，那非常多，各位我希望各位至少回去你开始问你，从现在开始每天啊晚上练晚祷时候呢，这个诗歌啊能够稍微的有感受一点点。我们做个简单的综合啊，这些赞美诗啊是赞美耶稣基督的，所以它当然是相当的强的谈论耶稣基督，所以你可以说它是基督论的作品，而且呢是所谓的 high 高基督论 high Christology。 什么意思呢？还有一个 low 的，有低的啊，低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同时会从两个方面看嘛，啊，是真天主真人啊，所以当比较强调耶稣的神性，他 divinity 的时候呢，我们就讲是他是我们讲高基督论，讲他比较强调他的 humanity， 他的人性的时候呢，就比较我们称为是 low Christology 啊。但就注意到这个高跟低，并不是好或坏，没有，只是我们在谈论耶稣的角度在哪里啊，这个稍微注意一下。那么我们这些诗歌哈，大概最早的发展啊，他们就成为这个高基督论的出发点。啊，那这个赞美诗歌怎么样？他们就诠释拉扎勒人耶稣他怎么出现的，他生命的历史，从一开始怎么样，他就是天主救援人类的行动，他一开始在天主内的，然后呢他服从天主来到人间，在接受人的各种限制，接受人的死亡。那这些赞美诗怎么样，就显示怎么样，创造的历史跟救援的历史是联合在一起的，啊，天主的救援跟他创造的行动是密切相关的，所以怎么样，就天主在耶稣基督身上就肯定了物质界有绝对的价值，在天主的眼中是好的。我们知道天主看着怎么样，样样都好，就怎么样就可以把那些对于受造界啊，一切的物质是坏的，那些悲观主义思想就被否定掉了，包含怎么样，只有精神界才真正的得救，把这个唯识论洛斯底派思想也就排除掉了啊，这是诗歌的最早的，可能他们最早的功能吧。好，但是我们当然知道他还是可能因为诗歌唱着唱着啊，就把这个实体就唱不见了，所以慢慢唱的就是精神化以后，所以这个诗歌也会有一些麻烦，还是可能把这个耶稣基督就误解成一个世界的原则啊。这意思是说，人们可能会以为呢，在耶稣基督类的救援是一种怎么样神的性体啊，流入人间，是人的这个思想的改变啊，精神的提升，如此而已。那这个的话，我们就无法为十字架找到空间了。所以保禄他很强调这个十字架，强调真正的这个肉体的这个功能啊的功能吧啊，所以他真正的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说的这个高跟低的基督论啊是要互相补充的啊，所以这个不能够只讲高的会进到纯的精神的，也不能够只讲低的啊，就是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真天主跟真人，我们不能够否定他的神性，也不能够否定他的人性啊。在这个加采东大公会议里面就非常强的强调了这个，不就是二者同时存在，不能混合啊，不能分离等等东西。你们在读到这个教会历史，念到这个异端的时候，大公会议会提这一段话，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好，这是我们跟各位介绍的耶稣基督福音书品作品形成之前的传统的流传阶段的一部分，这边谈的是口传的阶段，我们到这边就完全做一个段落。我们接着要进到下面一个情境，是文字的啊，文字的阶段。